大家好，现在又到了应届大学生找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通过各个自媒体的平台和各个频道来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应届大学生怎么办？今年应届大学生有1179万，但是今年吸纳年轻人的一个工作岗位在减少，所以这个矛盾很剧烈。那么很多人要我谈谈对于这些应届大学生有什么建议，他们认为我谈这个问题比较合适，因为为什么呢？我既有学术背景又有企业背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后来去办企业也办得很成功，后来老来我又回到学术界，但我并不是隶属于某一个高校，而是很多高校都跟我有关系，有各种教授的头衔。那么我的学术专注也非常多，这都是非常难出书的那种学术重镇出版社出的书。那么同时我的企业的成果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在上海宝山区的学术大楼，那么你就知道我对企业也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上海要拥有这样的自由的学术大楼，肯定过去企业办的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我可能谈的问题比较实用，同时又是一个学者啊，那么我就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建议。首先呢，就是谈一个概论，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可以有6条出路，一个呢就是读研，一个是考公，一个呢是留在自己的家乡，还有一个呢就是到一线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去闯荡，5种呢是出国留学，6种呢是出国工作。每一条路上都有很多误区，我分别谈谈。第一呢就谈读研，我们很多人读研呢他是有非常大的误区的，他以为研究生是大本科生。注意，研究生教育跟本科生教育是完全两件事，严格的说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的研究人才，这个人不是去学什么东西，而是要发现真理。本科生是别人发现的东西教给你，研究生理论上说就是经生产真理，他是为博士研究做准备的。那么研究生的正常的出路是搞研究工作，有很多很多人呢读研究生并不是去为了学术研究，而是认为有了一个文凭可以找工作更方便，他并没有研究兴趣。还有很多人误认为在研究生阶段会学到很多实用的知识，这是不可能。研究生阶段他不是学习，他的重点是研究，当然分博士和硕士啊。那么所以读研究生的话，我要提醒你，你有研究兴趣的再去读研究生，你没有研究兴趣的，这当中的大部分人我建议你不要去读研究生，你并不会获得你所想象的通过研究生的学习以后你的工作能力上升，你的技能水平上升，因为研究生他并不是本科生的放大版，并不以学习为主，严格的讲他是以生产知识为主。那么没有研究兴趣的人当中，我建议你大部分不要去读研究生，因为他不会提高你的工作技能和学到更多的东西。只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呢是为了以后考公方便，那我建议你读这个研究生最好就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因为这个对考公有作用。考公经济学硕士的话适应面特别的广，如果不是为了以后考公方便去读研究生，又没有学术研究兴趣，那这个研究生读的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你读了研究生这2-3年的时间，与其去读书，不如呢到外头去工作，增长实际技能，远远的啊比读研究生更能增强你的社会竞争力。你读研究生最好的出路，最正途的出路是真的要有研究兴趣。那么有研究兴趣的人 考研还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理科读研对你研究是有好处的，还有社科读研对你研究是有好处的，还有传统行业读研对你研究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冶金啊、矿业啊等等。但是在新兴工科领域啊，比如说 AI 啊、互联网啊、新能源啊、交通啊等等这些新领域，我们许多企业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已经大大超过大学。你希望通过大学获得研究能力，这个反而还不如你到相关企业去，你学到的东西获得东西更多。这个呢是很多人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大学的一个研究在新兴行业是落后于许多企业的。那么第二个出路呢，就是考公。考公的话呢，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个误区，有的人误以为啊考公很容易，要知道考公的难度比考研还难。假定啊你觉得你自己考不上研究生，我建议你就不要考公了。我已经见到了太多人考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人生的这个青春都耗费在这里头，没有意义的。另外我们要注意到，虽然我们廉政建设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考公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注意，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单位的考公，它的一个公正性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你家有关系吗？你没有关系，考公成功的概率就低了，因为它虽然也有一个分数线让你进去，但最后是要面试的啊。但是考公当中我们要注意到，男生如果过了这个分数线呢，相对来说就容易录取，因为现在考公当中出现了女性压倒性的情况啊，现在呢男生比较少，所以呢考公的话，如果你能考过去，男性的话呢他能够堵住托关系的这个负面作用的概率就大一点。如果你是女性，又是考的并非级别很高的那些公务员，那么你要考虑到确实存在着搞关系的可能性。那么假定你并不考公，也不考虑研究生这条路，考虑工作，如果在国内工作，我分两大类啊。一类呢就是你这个人没有进取心，我就建议你在老家找一个工资低一点的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要好高骛远跑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去，在那个地方很不好搞的。那么这个地方呢适合于什么人呢？适合有进取性的人来。当然上海确确实实工资收入是比较高啊，比如说我这里的管的公司对吧，工资收入的话至少都是要过万对吧，至少要过万。但是其实上海的话呢，过万的工资只占22%的职位，过20000的话呢只占到5%的职位，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高，这已经是全国偏高的了啊。那么没有进取心，你要到上海来到深圳来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如果是出国留学这条路，第五条路出国留学，那要避免的一个坑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是中产阶级，我非常不支持你花几百万去留学啊。然后你基本上留学了以后回来了以后，你的收入每个月可能只增长1000块钱到2000块钱，你要把那个留学费挣回来啊，那不知道要多少年，到死也挣不回来，这是一个划不来的路。那么出国留学比较适合于什么人呢？比较适合于家庭比较富裕的，如果你家里年收入是几十万的中产阶级，就别去干这个事。还适合于什么？家里特别穷的人，你能够拿到全奖这个出去就比较合适。包括移民也是这个问题啊。移民的话最合适的移民是哪两种呢？一种就特别有钱的人，还有一种特别穷的人。中产阶级移民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个选择啊。那么第六条路很多人没有想到，其实随着我们中国资本向东南亚包括国外的倾巢而出，实际上在随着我们资本外流诸国啊，对华人的工作岗位是需求比较大的。如果你能够忍受孤独，愿意接受一点精神上的损失，顺着出国工作的路走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1179万大学生的话呢，工作难找呢？它有几个原因构成的。第一原因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学的机制跟欧美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中国大学呢是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的一个组织，高校里头它设什么学院，设什么专业，招多少人，包括学费怎么补贴，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的一个控制。那么政府对市场需求的判断的准确性怎么也是不高的，这跟欧美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中国经常培养大量无用的人才，特别是很多高校的话呢，上了很多文科专业，因为文科专业不需要设备啊，好上啊。比如为什么每个稍微像样点的学校都会有新闻系呢，或者是法学专业呢，就是因为这两个系特别好开，这样呢搞得大学生膨胀，使得这种专业呢工作非常难找。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中国的大学的竞争是不充分的，它是一个半垄断的行业。因为在中国要注册成立大学是非常难的，竞争不激烈，就导致各个大学之间对准市场需求的这个强度就不同，内部又是论资排辈。现在大学教授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缺乏，真正有才干的人他不太会待在这个大学里面去当教授啊。那么我呢出来了以后一直教授的身份没断，是因为我这个天生有这个兴趣，有研究的兴趣。如果要是真的是从钱财的角度搞学问呢，那确实是来不了几个钱。比如卖书啊，赚的那个钱的话，可以说只是我零头的零头的零头的零头的零头，几乎我都不关心稿费的啊。而且他们告诉我，你有稿费就不错了，因为许多书还要亏本的，但是我当然没有亏本啊。所以搞学问的人当中是人才的这个比例比你们想象的要低。由于大家是半垄断行业，所以呢大家呢上课的时候不怎么认真啊。中国的科研也是水分很大的啊，中国的博士毕业量一年到达17万，我读书的时候全国985高校的本科生才几万人，现在博士就17万，所以质量呢也非常堪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它都是公有制为主，世界上著名的高校大部分是私有的，所以它动力足啊，认真啊，所以高校里具备公有企业的那种共性的特征，搞形式主义啊，回避责任啊等等。所以我们中国的高校培养出了大量社会不需要的没有什么用的这个人才，上的科目的实用性很差。那么我真的要提醒家长哈，现在你去弄一个文凭啊，真的作用不大，光有一个文凭不行。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实际的能力。比如我招聘的人当中，虽然我现在招聘的人都有本科以上文凭，从本科硕士博士都很多，但事实上我是不看文凭的，我是因为心理测量专家，我当然能测得出他能力了，还是能力为先。其中能力当中很重要的是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哪怕呢你学的是程序，那我都建议你去学点心理学的东西啊。最好的状态就是我既有一门技能的学习，又能学心理学，两个合在一起就可以给你造成很大的一个竞争力啊。同时要注意读大学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注意市场上竞争出来的那种教育机构，不是说靠发文凭过日子的，发文凭过日子他就可以混吗？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计划经济色彩很浓，你只要招到一个本科生，国家就补你几万块钱。当然这个补贴制度也有问题啊，应该是先给你一点点，后面的一部分钱要跟你的就业率和就业的学生的第一年薪水有关，这样整个大学呢才会认真的培养有用的人。现在大学等于是统购包销啊，这个产品啊只要招进来，不管产品质量怎么样，这个大学都没压力的，钱都收进来了，你说这个大学怎么能搞得好？问题很多啊，因为我太熟悉高校了这个系统的啊，我也很熟悉企业，所以我建议你在读书的时候要看看周边的有没有一些市场竞争出来的教育机构，不发文凭的那一种啊，常常他是真的是有实用的知识的啊，他如果要是教的没用，他就会死掉。但这种机构呢，在 三四线城市是不太存在的，主要呢存在在一二线城市里头，它是通过市场打磨出来的啊。这种教学机构虽然它没有文凭，反而它有生命力，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应届毕业生的一些建议。